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韩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只要符合法，路就会打开。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在水源修炼的侨胞，回首修炼之路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师父无数次慈悲的保护与加持。虽然一路上走得磕磕绊绊，但每当我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思想符合法时，就能见证柳暗花明的神迹。为了赞美伟大的师父，为了正视大法，借法会之机，现将我修炼中的点滴体悟与同修们分享，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找到活着的意义。我17岁那年，母亲突发脑血栓，自此判若两人。他时而大笑，时而痛哭，几乎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智力也退化到如同幼童般的程度。家里人东凑西借，找医院，找偏方，但仍无法阻挡母亲病情的恶化。因生活所迫，我父亲在我17岁时远赴俄罗斯打工，家里留下整天哭哭啼啼的母亲和当时上小学四年级的弟弟，以及才上高一的我。从此我成为了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不但得照顾母亲和弟弟，同时兼顾学业，还得找时间打工做家教，以维持家里的生计。记得有一天晚上，学校放学时下着倾盆大雨，我按往常急忙赶回家，想给母亲准备晚饭，但回家后发现母亲又偷偷跑出去了。我骑着自行车在雨中找遍了母亲有可能会去的地方，终于在一家豆腐店门口找到了母亲。好不容易接母亲回家，发现弟弟还没回家，又出去找弟弟。此类情况对我而言早已习以为常，而且我一直活在母亲随时可能会去世的恐惧当中。晚上睡觉时，只要母亲没有动静，我就把手指伸向母亲的鼻孔，看看有没有气息。我常常疑惑，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活得这么苦。我去过教会，看过圣经，虽然基督徒们的关爱和帮助让我倍感温暖，但那只是在人这层而已。我内心的疑惑始终无法消解。直到2001年末，一位亲戚因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被迫流离失所，辗转来到了我们家。他给我讲述了他得法的经历。他原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认为神佛之事都是无稽之谈。但后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听到了来自另外空间的声音，对方告诉他，自己是这个家族500年前的祖辈，是因为祖上积德，所以一直跟着他，指引他。亲戚能听到祖辈的声音，但无法看到他。在祖辈的帮助下，亲戚做了几年算卦看命之事。来看命的人问什么，祖辈就把答案告诉亲戚。因为看得太准，渐渐远近闻名，很多人慕名而来，从凌晨开始就有人排队等候。在这期间，亲戚的无神论被彻底打破了，因果报应、宿命通、天目、附体、另外空间的生命、被杀后的孤魂野鬼、元神、死后的去处，很多很多无法一一计数。当时有一些失踪的人也是在祖辈的告知下找到的。当时中国正掀起气功热，亲戚因身体不好也想练练，但祖辈一直不让他练，说这个不是他要练的，让他再等等。直到1994年6月， 亲戚在街上接到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于八月份来本地开讲法班。亲戚一听法轮功三个字就很想练，问祖辈能不能练这个。这时祖辈告诉他，你这一生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等这个，你生生世世吃的苦也是为了得这个法。我跟了你那么长时间，让你看命，打破你的无神论，就是为了让你得这个法。不但你练，而且告诉你周围所有认识的人，让他们都来练。这个家族里的人都是为了得这个法才聚在一起的。于是亲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围认识的所有人，因此当年几十位有幸参加了师父在本地开的亲传学习班。把亲戚引导到法轮功修炼以后，祖辈就离开了。离开前他告诉亲戚说，以后不要再算命了，把你引导到法轮功修炼，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离开前告诉你一句话，千万不要人云亦云，自己的脑袋扛在自己肩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将充满荆棘，但只要坚持下去，等待你的一定是光明大道。当亲戚告诉我这些事，我犹如醍醐灌顶，尤其是他说这一生等待的就是为了得这个法的时候，我找了很久很久，盼了很久很久的答案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于是在2002年3月，在本地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修炼的道路。二，弟弟的得法。当我得法之后，随着深入学法，渐渐了解了大法的珍贵以及修炼机缘的可贵。我一直劝弟弟也修炼，但每次他都只是笑笑让我好好练。直到2005年11月的某一天，我做了一场非常清晰的梦。梦里我看到弟弟的骨头里面全是黑黑的，他被笼罩在一种阴暗的场中，有点阴森森的。在这时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弟弟得了骨癌，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但因为他家里人认真修炼，所以给他一个机会，如果在这三个月里他能用心修炼，就会有希望。因为声音太真实，在梦里我嚎啕大哭，叫了弟弟后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然后我就醒了。醒来后我久久无法回神，仍抽噎着。我问弟弟最近身体如何，他说最近全身骨头疼得难受，疼得全身虚脱，有时疼得睡不着，只是怕你们担心所以才没说。我把梦境告诉了弟弟，他也吓了一跳。当时弟弟正是高三，几个月后将进行高考，每天晚自习回家就十点了，回来还得写作业和复习功课，根本没时间学法练功。于是弟弟跟班主任老师说不参加晚自习了，会在家自己自习。之后的几个月里，每天晚上回家后，弟弟和我们一起学一讲法，然后练一至五套功法。在练第五套功法时，他疼得一直流汗，全身都湿透了，还在坚持。弟弟的英语成绩一直不太好，按他自己的话就是记不住。当他开始修炼后，既没参加晚自习，也没有额外接受课外辅导，成绩却扶摇直上，脑子就像开窍一样。他说英语单词飞进他脑子里，记得牢牢的。在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弟弟考出了高中时期最好的成绩，因此班主任老师一直以为他额外请了老师进行补课呢。但临近高考时却出现了不少干扰。那时我多次梦到弟弟，有一次我梦见他被埋在公园后山，还有一次梦见他被赶出学校，有人说他寿命已到，没有资格上大学。弟弟高考当天，母亲不小心还把他的眼镜压碎了。第一天考试结束后， 弟弟说考得不太好，脑子浑浊，干扰很大。我跟他说，你的命是师父给的，是师父延长的，你没有福分，师父会给你，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不承认别的安排，然后一起学法练功。第二天考试，弟弟进考场后，我在附近找了一家安静的网吧，一直为他发正念，清除干扰他正常发挥的一切邪恶。他进入大学是为了在大学里学到必要的知识，以便以后能更好的正视法，救度众生。之后的两天考试，弟弟超常发挥，最终考出了历次最好的成绩，以大学四年学费全免，并领取每个月生活费的条件，考入了报考的大学。如果不是这样，以当时我们家的情况，连生活都困难，是根本无法支付大学学费的，考上了也上不起。看似走入绝境，看似一无所有，但只要信师信法，一切交给师父，就会柳暗花明，因为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三，来到韩国。大学毕业后，我在教授的推荐下留校讲课，我边上课边照顾母亲，并做一些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情。一位亲戚建议我把母亲送进疗养院，说我做的已经够多了，别再耽误自己的前程。但从传统文化中，我知道百善孝为先，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所要做的不是逃避，而是尽我所能做好该做的，不要留下遗憾。而且在中国，我有一直在做的项目，我得对这个项目负责，所以没想过离开故乡。直到几年后，母亲去世，父亲回国，弟弟大学毕业，我做的大法项目也有人接受，教授推荐我去韩国深造，同学也建议赶紧办韩国签证，说政策改了。随着我的负担和责任一个个减轻，我发现我的路指向了韩国。我很快和以前见过一次面的韩国的同修姐姐取得了联系，她说家里刚好装修完，我过来正好和她一起住。就这样，我在2011年5月来到了韩国。来到韩国后，我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深造还是找工作。因为我喜欢讲课，学生们反馈也都很好，所以教授希望我读硕博，将来以教授的身份继续讲课。但当时父亲的股骨头坏死急速恶化，得赶快做手术，但需要8万块的手术费用。于是我决定不再深造，而是找工作。来韩国时，我抱着随其自然的态度，因为我知道一切由师父，来韩国肯定有我要做的事。找工作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要求，必须得参加每周四的当地集体学法，而且找一份晚上不加班、周末休息的工作，以便有时间参与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项目。我也希望找一份能学技术的工作，以便将来学以致用，能帮到同修，更好地用于救度众生。而且我一直坚信修大法是有福分的，绝不会穷困潦倒，因为我们得给世人，包括周围的亲朋好友，展现大法的美好，包括修大法的福分，以便他们能正面认识大法，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这种积淀，我开始在就业网站投简历，很快有几家公司发来面试通知。有一家公司面试后说要录取我，但经过了解，那家公司每晚7点多下班，回家将近晚上9点，而且星期六也得上班。虽然对刚来韩国的我来说，工资等各方面都还可以，但思来想去，我还是郑重地婉拒了面试官。当我从那家公司出来，等回家的地铁时，我接到了另一家公司打来的电话。对方问我能否参加明天的面试， 说明天是他们公司最后一天面试。于是第二天我去了那家公司，去了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家韩国大型企业的子公司，参加面试的人很多，我赶上了最后的末班车。我投的部门只招一人，面试结束后，面试官问我的签证等情况，嘱咐我先别找其他工作，他们会尽快告诉我结果。两天后，公司打来电话，说我正式被录取了，让我过来签合同。就这样，在这家拥有几千名员工的公司里，我成了唯一的外国人。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多年来第一次招外国人，第一次开设面向外国人的项目。而我作为最后一个面试者，赶上了这个机会。签合同时，他们告诉我没有试用期，直接就是正式员工，将享受所有奖金、提成等待遇。而且唯独我的部门没有加班，周末和节假日也全都休息。而且因工作需要，得学会该公司各个产品方面的技术，大概会培训几个月。当我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基点放在更好的正式大法救度众生时，师父给我安排了最好的一切，方方面面，事无巨细。于是这些年来，我常常提醒自己，我的时间、收入、技术，甚至我的命都是师父给的，一定不能浪费，得善用、正用。谢谢师父。四，参与讲真相项目。上大学时，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当了6年半的讲师，主要讲高考电脑等级方面的课程。来到韩国后，我发现我所学的、所经历的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和铺垫，以便来到韩国后能更好地用一技之长正式大法救度众生。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做电脑技术支援和翻译项目，在这过程中接触过不少同修，也有过很多修炼心性的机会。面对没有电脑基础的同修，我得修出耐心，去掉急躁和不耐烦的心。面对会电脑，对我的解决方法提出质疑和否定的同修，得修去傲慢和不让人说的心，修出谦卑和平和。面对赞扬，修去显示和欢喜心。面对矛盾和间隔，得把眼睛转向自己，找自己的问题，尽量站在对方的基点考虑问题。而这些只有在持续的静心学法中才能做到。很长一段时间，晚上下班回家，我做完家务和照顾孩子后，就得开始做项目，没有多少时间学法。这时，慈悲的师父就让弟子在公司有时间学法。我抓紧时间学法、背法、抄法，在法中改变自己，归正自己。很多看似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或矛盾，都在不断地归正自己的过程中奇迹般解决。而当我流于做事，没能静心学法时，因失去法的力量，所有的事情都开始拧劲儿，事倍功半，焦头烂额。做项目时，我常常背以下经文：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我告诫自己，不能因为我没做好而干扰众生得救，干扰同修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今生师父安排我学电脑懂翻译，是让我更好地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而不是让我正实自己的。通过不断地学法，更加明白外星人的电脑技术和现代的知识、现代的科学，在宇宙大法面前有多么肤浅表面。这让我不会盲目的崇拜有本事、有能力、有学历的同修，因为大法才是根本。也常常提醒自己，神佛看人心，要做到问心无愧，以法为大，把法摆在第一位。不要看重人中的或同修间的声望与赞扬。 在做翻译时，我尽量做到静心翻译，因为一切都是有信息的，尤其大法弟子做的一切都是有能量的，带着急躁心、干事心、完成任务的心、攀比心、求名的心、显示心等等人心翻译出来的文章，也会带有不纯的信息和物质，会干扰阅读的同修和世人，对众生得救会起到干扰作用。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心态不正时，我会先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归正之后再继续做。即使这两三年我处于比较消沉懈怠的状态，公司里的各种不公和尖锐的矛盾，自闭的孩子，病重的父亲，总有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着我，想把我拽下去，加上身体出现病业假象，让我身心俱疲。虽然知道只有师父和法才能救我，但是下班回家后，身心的无力感让我缺少正念，想用常人的视频来缓解压力和疲惫。虽然也学法也练功，但是很少有以前那种勇往直前精进的感觉。直到去年下半年，我看到一位同修处在磨难当中出不来，就决定和同修每天一起学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重新升起了正念。后来我周围几位同修建了一个群，坚持每天一起学法。就这样，在不断的静心学法、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当中，我走出了无力消沉的状态。随着我心性的提高，公司里的环境、家里的环境、父亲的病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在公司里，我把所有遇到的同事都当成有缘的可贵的众生，善待他们，遇到问题尽量先考虑他们，而所有他们给我制造的矛盾与难都是为了让我提高的。我必须把握机会修好自己，因为只有我提高了，只有我像个大法弟子了，我才能真正救了这些可贵的生命。在家里，孩子变得开朗，也更能听懂父母的话。老师们都说，这个孩子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很善良。父亲一直很抵触大法真相，拥护共产党和无神论。当父亲诊断为血癌以后，在和我们一起学法的过程中，状态不断好转。最近去检查时，医生说，从诊断结果中看不出血癌的症状。所有这些都是每天坚持学法、静心学法、用法衡量一切而发生改变的。结语：有时用常人的眼光和思维来看这个世界时，会感到迷茫，看不到出路。但当我站在法的基点重新审视时，发现与人的思维完全不同，而那一念的转变也使我的处境发生了戏剧性的好转。看似无路可走，只要向师父、向大法迈出一步，路就会展现在眼前。今后我要放下人心，站在法的基点上，从神的角度看待世界，努力修炼自己，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在人世间证实大法。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韩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新同修学会向内找， 放下怨恨心，作者韩国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在2022年得法的。第一部分，师父把大法送到我家门口。有一天，我路过河边时，看见一个很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法轮功性命双修，祛病健身，对增强免疫力有卓越效果。因为我平时很注重健康，因此就随手拿了一张横幅下面的小册子放进包里带走了。当时在那里练功的学员被横幅挡住，我并没有看到他们，以为这只是一般的广告宣传横幅，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就是练功点。因为如果我当时知道那里是练功点，以我很在意别人眼光的性格，肯定不愿意在那种人来人往的地方练功，就不会去拿那本宣传小册子，更不会联系同修。练功点的两边都是河堤，周围有很多公寓楼，一边是步行道，一边是自行车道，因此居民们常常到那里锻炼。练功点就在两条道之间，对刚开始练功的我来说，在那样人来人往的地方练功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第一次练功时，因为担心熟人路过会看到自己，我就告诉辅导员说我不在练功点练功。于是第一天我就自己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练了功。后来我悟到，也许是因为我太胆小了，所以当时师父才有意安排让我一开始没看到学员练功的样子。谢谢师父的安排。几天后我在包里发现宣传小册子时才想起来，才开始阅读。我看到了许多同修的修炼故事，许多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身心健康，这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那时的我因各种事情身心俱疲，在做完第一次甲状腺癌手术后5年，癌症复发，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术后我饱受慢性疲劳的折磨，因此对健康格外关心。我立刻找到当地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发短信询问练功点的位置。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回复，并且当天就在负责人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听他介绍了很多修炼的事情。但是由于当时我对法轮功完全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是修炼，什么是气功，也没修炼过，对修炼也没兴趣，因此当时半信半疑，又有些担心，根本听不懂，只觉得很茫然。之后同修教我练功动作，学完一遍后，我们约好星期一在练功点见面。当我准备离开时，同修递给我一本书，说回家看看吧。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修炼不仅要练动作，还要看书。就这样，我在2022年5月7日那天拿到了《转法轮》宝书。后来才明白，对我来说那一天是多么幸运的日子。更神奇的是，练功点离我家走路只要15分钟，去学法点骑自行车只要30分钟。不久后，家门口的公交站还新开了直达的路线。这一切仿佛都是师父为了不会开车的我，特意把大法送到了我家门口。谢谢师父。第二部分，走上修炼之路。平时就喜欢看书的我，读《转法轮》时并没有排斥的感觉，但书中许多从未听过和平时不常用的用语让我觉得非常陌生。从小不信神的我，对于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超常现象，虽然无法理解，但我坚信这就是佛法，只要按照真善忍修炼，就能让人变得善良。在阅读《转法轮》的同时， 我也开始学练动作，就这样走入修炼之路。最初我无法双盘，只能单盘，开始从20分钟、30分钟逐渐延长，后来能坚持练一个小时，六个月后终于能完全双盘。因为我知道练第五套功法时所感受到的痛苦是在偿还生生世世所造下的业债，因此我以忏悔的心去忍受坚持。后来我得知每周一和周三有集体学法后，我也从不缺席，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同修们经常提到正法时期和法正人间时期，当时我虽然不太明白具体意思，但能感觉到修炼的时间非常紧迫。我常想，如果我能更早得法该多好啊。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想，自己到底积了什么德，结了什么缘分，才能遇到这千古难遇的大法啊。因此，只要有时间，我就和介绍我得法的同修一起学法。我们有时见面学法，有时在星期天集体学法结束后，还会留下来再多读一讲法。那段时间，我就像被什么吸引着一样，期待着每一次学法的日子，学法的时间成了我最快乐的时光。就这样，我像被细雨慢慢打湿衣裳一样，渐渐同化大法，法一点一滴地渗入了我的心中。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的心性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过去我自认为我为人不坏，不怎么说别人坏话，也没做过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事，自认为是个还算不错的人。但通过学法后，我才明白自己过去的人生价值观其实错了。原来我心中充满了名利、欲望和各种执着。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些年所遭受的种种矛盾、挫折都是自己的原因，并反省自己。修炼大约三个月后，我在练第五套功法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流泪。从那以后，每次练功时，眼泪都会流下来，学法时也常常眼眶湿润，有时甚至哽咽地读不下去。整整五个月，我都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所包围，流了无数的泪。第三部分，师父给我展现法。得法大约八个月后的某一天，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餐时，咳嗽的同时感到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往上涌，赶紧跑到厕所，吐到纸上一看，是一块红色的血块。我又往马桶里吐了几次血块，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平复自己的情绪。我立刻明白，那是师父在为我清理身体。我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正好这时下班回来的丈夫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随口说没什么，没有告诉丈夫，因为丈夫没有修炼，他可能不会理解，而会立刻拉我去医院。由于我感觉比较迟钝，以前听许多学员说，他们刚开始修炼时都能看到或感受到些什么，而我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所以常常心里疑惑，我真的是师父的弟子吗？我体内真的有法轮吗？师父真的在管我吗？今天师父用这种方式让我亲身体验到了，我确实是大法弟子，师父真的在管我，谢谢师父。第四部分，我要兼修到底。修炼到第九个月的某一天，在练第五套功法时，我的膝盖开始发紧发抖，几天后抖得更厉害了。我和几位同修交流过几次，但没人知道原因。后来连手臂也开始颤抖，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抖动变得越来越剧烈了。 当我做菩萨伏莲时，手臂和膝盖一直左右乱晃，双手叠扣小腹时，两手甚至抖到发出呼呼的风声。我努力控制身体别抖，但用力控制下半身时，上半身就抖，控制上半身时，下半身就抖，甚至结印时，双臂都左右交替地画圈晃动，真是千姿百态，抖个不停。我还用手机拍下来与同修们交流，但谁都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我也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好是坏，更不知道要去清理。就这样抖了大约一个月后，忽然有一天，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抖，我也不会放弃修炼，我一定要兼修到底。但是我并不知道这念头从何而来。开始练功前，我带着我一定不会再抖的坚定一念去练功，结果身体只是轻轻抖了一点。在第二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真的一点也不抖了。转法轮中师父说，你练功你得到，而你欠下那么多东西你不还，他可不干，他不会让你练的。师父还说过，一正压百邪。那天我亲身体悟到了这层法理。之前我与学员交流时，他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现在我悟到，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如何如何做，我就不能自己闯过这一关。在修炼中，每个人面对的难和关都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没有现成的榜样可模仿，每个人都必须靠自己闯过去。经历这件事后，我深刻体会到，修炼不同于世间求学积累知识，它是一条必须靠自己悟、靠自己修出来的孤独之路。那段时间，我一度感到茫然与消沉，但我没有停滞，而是陆续阅读各地讲法和新经文，也不断阅读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修炼体会，渐渐拓宽了我对法的认识，并努力从感性思维转向理性层面认识大法。第五部分，向内找，放下怨恨心。我心中怀有长久以来的怨恨心，长期憎恨着一个人，并不断地向身边的熟人倾诉，以此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就这样怨恨了很久，但是我越是怨，越是恨，内心就越痛苦，越受其折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认识到，修炼是提高心性的过程，怀着怨恨心是无法修炼的。也许前世是我对别人更不好，我下定决心要放下这颗怨恨心，再次审视了怨恨产生的根源。虽然我明白法理，但是无论怎么想，都觉得自己没错，要我去原谅对方，这让我觉得非常委屈。因实在难以放下这颗怨恨之心，我就问师父，师父啊，我不知道自己前世做了什么，我只是一个愚昧渺小的人，为什么师父您却要我生出神的胸怀呢？我觉得要放下这颗怨恨心真是太难了。就在这时，满腹的委屈突然涌入喉咙，我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看到自己发出这样的哭声，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不禁思考，究竟压抑了多少怨恨才会发出这样的哭声呢？痛哭过后，我顿时感到轻松畅快，我开始向内找，这怨恨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发现，这怨恨心来自于名利心，那名利心又从何而来？来自于一颗想被他人认可的心。想被认可，就是有求回报， 是求别人对自己所做的事给予肯定、赞扬，或者求得到回报与补偿。而当自己没有得到认可时，就会感到委屈、失落，久而久之便积累成了怨恨。那这份失落又来自哪里呢？是情。原来，无论是怨、是恨、是委屈、是渴望被肯定，全都是来自于这个情。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师父一再要我们去掉情，原来就是这个原因。修炼人必须要修掉这个情，怀着怨恨之心是无法修炼的，必须清除从情中派生出的这怨恨之心。修炼人不应求得到回报与补偿。也许我前世真的欠了对方许多，这一世就应该偿还。真正明白之后，怨恨心逐渐变淡，心里也平静了很多。虽然有时怨恨心还会冒出来，每当这时，我马上就能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利用我残存的执着在考验我，因此我马上发正念清理它。若没有大法，我怎能放下怨恨心呢？恐怕我至今还在无知中造业，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如今作为修炼人，我要修出慈悲心，以善心去对待每个人。第六部分，弘法。有一天，同修对我说，今天我们去发明慧周报，你只是在旁边看看吧。我虽然读过明慧周报，也在学法典见过，但从未发过。作为新学员的我，并不知道那是需要自己去发的，也不懂什么叫弘法。那天虽然是我第一次分发，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从那天起，我开始了弘法，并一直坚持着。我们这里是政府机关集中的地区，所以我利用午休时间与同修们一起到各个部门分发明慧周报。我认为明慧周报不能像普通商业广告那样随便发，必须用心，所以我每次都会恭敬地说，老师您好，然后把明慧周报递过去。如果对方接了，我会说，谢谢您，一定要读一读哦。这样对方也会重视。有的人不仅很有礼貌地接过去，还会说谢谢。我知道弘法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事。于是我下决心试着独自去发，因为不会开车，所以我骑着自行车，从我家附近的住宅区开始，一户不漏地往信箱里投明慧周报。几天里就发完了远近的小区。刚开始时，我还担心万一碰到屋主怎么办，但真的碰到时，我就微笑着说，您好，我放点资料在这里，请有空时一定看看，然后就自然地离开了。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很短的梦，梦见自己一只脚踩在岸上，一只脚搭在船头，伸手去拉人，把人一个一个地送到船上，可还没来得及拉几个人，梦就醒了。我心里很惋惜，久久难以忘怀。我悟到，这个梦也许是提醒我救人数量还太少，要多弘法。于是我更主动地出去发资料。前不久，新出了关于活摘器官的传单，我觉得这件事太重要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活摘，让世人明白真相，遏制中共行恶，给中国的同修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因此我更用心地去发资料，我会说，您好，这份资料是关于人权问题的，请您一定读一读。有的人原本只是随手接过传单，但是听到我说里边的内容请您一定看一看时，他们打开翻看传单，而且一边走一边与同伴讨论中共迫害的事情。有人还会返回来拿传单，有的人接过传单后 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这该怎么办呢？也有人问我，现在还在迫害吗？然后对我说，辛苦了。虽然每次递资料的时间很短，是一瞬间，但我发现，只要多说一句真诚的话，对方就会更愿意接受。而且我总是对拿资料的人发自内心地向他们说谢谢。不过我也发现，越年轻的人越不愿意接传单，我想他们被这个浊世迷惑得更深，心里替他们感到惋惜。面对别人不接传单时，我也不会在意，总是以微笑相对，因为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法轮功的形象。当连续遇到很多人都不接时，我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想着救度众生，调整好心态继续发。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明慧网上登出了师父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救人，讲真相是使命的评语，选自关于听信传言师父评语。结语：刚得法时，同修对我说，你真幸运，赶上了末班车。我也确实像是为了登上那辆即将开动的末班车一样，不停地向前奔跑，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然而，越学大法，我越觉得修炼太难了，要真正做到实修更是难。有时因为对法的信心不足，我也会怀疑，我走的这条路真的是对的吗？我真的能修到最后吗？从而变得懈怠、偷懒。有时我被那种无形的无力感包围，无法精进。虽然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掉，但是我会在多学法中不断清除这些负面的观念。刚得法时，我仿佛像走在雾中一样，看不清前面的路。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我要走的方向，因为我明白了师父是谁，师父在做什么，师父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从哪里来，为何来到这个世上，我应当做什么，我的归宿又在哪里，这一切如今都清晰了。大法是庄严的，修炼是严肃的，大法是美好的，修炼是艰难的，但是我会紧跟整体，坚定不移地走在修炼路上，同化真善忍，踏踏实实地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在修炼过程中，我所经历的一切，包括获得真理的喜悦，心中对师父的感恩，这些都不是我这短短几页文字所能完全表达的。我只有无尽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上是我在浅层次中所体会到的一点认识，若有不足，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